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9号星期四，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今年4月12号至今，台湾已经连续200日是保持台湾本土新冠肺炎零感染纪录。目前疫情导致的全球感染人数居高不下，这项纪录更加凸显台湾在控制预防病毒方面取得的成功。上一次台湾报告新冠病毒本土病例还是今年的4月12号，台湾疫情指挥中心的官员注意到这个里程碑式的纪念日，在感谢台湾民众的疫情防护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敦促公众继续做好防护措施，戴口罩，勤洗手。自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以来，台湾总共是出现553宗的感染病例，仅是有7宗是死亡，这个离不开台湾政府在疫情初期关闭边界并且严格管控并且限制旅行的决定。据美国联社转述医学刊物，美国医学会上面的研究人员说，早在去年的12月31号，台湾官员就开始检查从武汉飞往台湾航班上面的乘客是否出现发烧等症状，而之后台湾迅速地收紧了边境，今年1月23号就停止了同武汉的航班，并且禁止居住在武汉的中国公民入境，并且台湾立刻决定对所有入境者实行14日的隔离政策。两个美国政府组织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以及是国际共和研究所在10月28号星期三分别宣布在台湾成立办公室。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的主任南安德在声明当中表示，台湾民主是亚太地区以及是世界的模范，通过他们的新办公室，他们的组织将会巩固和扩大和台湾公民技术社区、立法以及政府官员的合作伙伴关系，他们亦都将会支持台湾分享他们民主经验的努力，以推广那种回应民意、透明、可问责以及包容所有人的治理。国际共和研究所的主席特温尼在声明当中就表示，他们好自豪地在台湾建立永久性的存在，这个地方体现了他们的组织试图在全世界扶持民主价值观以及是实践的承诺。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则是发表声明说，乐见美国不分党派国际机构在台湾设置据点，同步展现对台湾民主的重视以及是肯定，未来除了加强台美双方公民社会的连结，亦都会呈现台湾民主的价值，共同推动区域合作。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以及国际共和研究所都是非党派组织，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推动民主自由，前者的专家被认为是多数有民主。被控为中国政府充当特工的纽约市警察在联邦法庭聆讯的时候声称无罪。据纽约的媒体报道，日前被控充当中国政府特工的纽约市藏族警察白马达杰昂旺在28号在纽约布鲁克林区联邦法院聆讯的时候，对面临的指控声称无罪。昂旺是美国公民，今年33岁，上个月被控在未有通知在美国政府的情况底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电汇欺诈以及是虚假陈述等罪名。报道说，昂旺向中国驻纽约市领事馆的官员提供纽约大都会地区藏人社区的信息，而在上个月被逮捕。纽约市警察局局长谢伊表示，昂旺是纽约市皇后区贝塞市的第111分局的警官，已经是无薪停职。检察官并指出，昂旺的父母在中国生活都是中共党员，母亲是一位政府官员，而父亲过去是解放军成员，昂旺的兄弟是后备役军人。报道说，一位联邦法官之前曾经命令昂旺以100万美元交保释放，在他的长岛的家里面带着电子监督装置限制行动，但是美国地区法官科米提在上诉案当中推翻了这个的裁决，表示昂旺有逃离的风险。科米提说，昂旺虽然是没有被控间谍罪，但是如果定罪最高可以被判处55年监禁，而且检察官的指控似乎有很强的依据。科米提法官表示，被告显然同中国有好强的联系，美国同中国又没有引渡条约。随着2020年大选日的临近，包括脸书、推特以及是谷歌在内的社交媒体公司的总裁再次作证参议院，承诺会保证对各自平台上面的内容管理的透明度，同时确保来自国内以及国外的虚假信息 不受干扰今年的大选。星期三的听证会聚焦了在社交媒体平台对内容的管控可能对今年的大选所产生的影响相比。参议员都询问了三家社交媒体公司的总裁将会如何保证他们在各自平台上的管理行为是能够受到公众的监督，而对此三位总裁都表示透明度是十分之关键。过去15年以来，社交媒体早已经从互联网的一个特殊角落变成为是美国公共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这些社交媒体的行为可能对公众的舆论是产生影响。近年来他们更加是不断地受到来自国会的质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被控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学生活动人士目前的命运未卜。我们亦会看一看在美国大选前一个礼拜特朗普赶场造势，而拜登呢就斥巨资打广告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推出了决议案，认定新疆人权侵犯是种族灭绝。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继上礼拜多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呼吁美国的行政部门考虑要为新疆维吾尔族人提供难民庇护之后，又有一组跨党派的议员推出决议案，将中国侵犯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的状况定性为种族灭绝。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林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率领多位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在10月26号星期一推出新决议案，要求将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犯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权的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这些决议案将会根据1948年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追究北京当局的责任，并且展开国际社会合作的协调工作，制止人权侵犯和虐待的行为。加入这项决议案原处的还包括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斯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参议院外委会成员卡丁参议员、麦克里参议员。太长的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对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进行了卑劣的种族灭绝运动。提出决议案的科林参议员在声明之中说，这项决议认定这些罪行的本质亦都是向中国这些害人听闻行为追究责任所迈出的第一步。梅嫩德斯参议员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了种族灭绝，制止种族灭绝的行为符合他们的国家安全以及价值观，他们从挺身而出为其发声做起。他希望特朗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能够加入他们的行列，以他们的身份名义将这件事称为种族灭绝，并且和他们在国际社会的伙伴一起对此做出回应。梅嫩德斯在声明之中接着说，如果参议院的这项决议案获得通过，参议院采用种族灭绝这个词，很有可能将会导致美中关系紧张的进一步升级，并且能够在法律层面上面对中国政府采取新的反制的措施。根据联合国的定义，种族灭绝行为包括杀戮、防止生育等的行为，意图摧毁一个国族、民族、种族或者宗教团体的全部或者部分。联合国说，根据国际法，种族灭绝为一种犯罪的行为，正是在下个星期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进行最后冲刺拉票工作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他的竞选团队在今年8月提及新疆人权问题的时候，曾经使用种族灭绝来讲述中国政府对新疆的人权的压迫。拜登竞选团队还提到，民主党候选人以最强烈的措辞对此表示反对。 特朗普政府亦都曾经考虑过将新疆人权受侵犯状况认定为种族灭绝，但是至今尚未正式作出宣布。不过特朗普政府截至目前为止已经针对同新疆拘留营有牵连的中国官员制出一系列制裁的措施，并且对涉嫌使用新疆强迫劳动和生产的公司列出黑名单。在上个星期五，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多伊奇率领31位两党议员联名致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呼吁行政部门加速新疆维吾尔人签证处理的程序，考虑为维吾尔人提供第一优先难民庇护的资格，同时提高总体难民限制人数，并且保护在美国的维吾尔人。北京当局关押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问题，正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高涨的关注。加拿大国会众议院国际人权委员会上个星期发表报告声明，严厉谴责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的一系列的人权迫害的行动，并且呼吁加拿大政府将之定性为种族灭绝，并且依据马格尼茨基法予以制裁，同时为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鲁比奥在联署决议案之后发表声明，表示随着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对新疆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他们必须搞清楚这些暴行的真正的本质。他又说自由国家必须赶紧团结起来敦促中国结束这些罪行，并且追究责任和诉诸正义，鲁比奥在声明之中这样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的倒计时进入最后一个礼拜，特朗普以及他的民主党挑战者前副总统拜登各自施展自己最后的竞选策略，在各地举行大型的集会，仍然是特朗普团队的主要竞选战略。相较之下，挑战者拜登的竞选活动就越来越少。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在总统大选投票日前一个礼拜，特朗普总统标志性的大型集会仍然是共和党阵营的主要竞选策略。有分析认为，大型竞选集会能够有助于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激发他的基础支持者的热情。在星期一，特朗普就去到宾夕法尼亚州展开他的竞选活动。宾夕法尼亚州是一个重要的摇摆州，所以两名候选人是频频到访的，而且在这个州的几个城镇发表竞选演说。特朗普今个礼拜预计还将会前往密歇根、威斯康辛、内布拉斯加、亚利桑那和内华达等州。而在星期二，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日程仍然非常之满。特朗普总统下午在密歇根州的兰辛，当晚就转战威斯康辛州的西塞纳姆，然后还要赶到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而副总统彭斯星期二下午就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市，当晚就去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拜登在星期一就留在他的家乡特拉亚州，星期二就前往乔治亚州，在亚特兰大市和温泉镇等地停留。自从1996年以来，乔治亚州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一直是共和党的囊中物。温泉镇的人口只有大约400人，但是这个对民主党来讲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在这个小镇推出了他的新政计划。跟住落嚟嘅几日时间里面，拜登嘅竞选拍档副总统提名人何锦丽参议员将会前往内华达州同埋德克萨斯两个州竞选。而前总统奥巴马就再次返回佛罗里达州为拜登助选嘅。美国嘅政治新闻网站刊物政治 Political 喺星期一发嘅一篇报道就话，喺总统大选嘅最后一个礼拜里面，特朗普同拜登嘅剧本角色出现咗倒转。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最后一搏仍然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竞选活动，希望大规模集会和全面投注能够赢得胜选。而拜登的竞选活动就越来越少，甚至有分析说拜登已经开始考虑怎样去未来执政了。 而公眾就看到現任總統特朗普仍然在他的競選地圖上覆蓋一切可能的空檔，而挑戰者拜登就在各項的民意調查領先的情況之下就可以說是穩坐釣魚船，仔細去審視在各個州的選情，尋找一切可以成為額外保險政策的可能性。前美國民主黨的籌款人、全國民主培訓委員會的創辦人迪特里希對記者說，這個是角色逆轉，其實可以說一個很委婉的講法。不過回顧美國近代歷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現任總統在大選當中連任失敗的情況只是發生過兩次，最近一次發生在1992年時任的共和黨籍總統魯布殊在競選連任的時候失敗，而之前一次就是民主黨籍的總統卡特在1981年的時候競選連任失敗。在大選進入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兩大競選陣營在時間和資金方面的投入方向可以說是透露了雙方對各自陣營的把握和盤算，有時甚至可以用被認為是對競選獲勝的額外投保。兩個競選陣營在六個大州花費的絕大部分電視廣告的資金，這六個州分別就是佛羅里達州、賓夕法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和亞利桑那州。統計數字顯示，電視廣告總開支是10億美元的九成都投注在這六個州裡面。特朗普總統2016年大選當中贏得所有以上所講的六個州，但是民主黨總統提名人拜登的競選團隊和支持者在六個州的廣告資金投入都遠遠超過了特朗普陣營，這個使到特朗普面臨極大的挑戰。特朗普贏得連任，這個當中的佛羅里達州和賓夕法尼亞州這兩個州對他來講是非常之重要。雙方的戰略分析人士都認為，對於競選人來講，最後一個禮拜最有價值和有限的資源就是在重點選區所投入的時間，所以在這個禮拜裡面兩位候選人去哪裡可能就會對大選結果帶來一定正面的影響。如同在最後一輪的辯論當中一樣，兩位的競爭對手在這個問題上針鋒相對，特朗普就堅持說，雖然美國最近幾日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創造了單日的新增紀錄，但是他的政府在防治疫情方面取得進展。民主黨的候選人拜登就嚴詞批評特朗普，說特朗普政府的疫情應對是對疫情的投降，已經造成了大約225,000人死亡。輿論和分析認為，今次總統大選和任何以往的大選不同，充滿了各種變數以及需要關注的焦點。曾經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和麥凱恩等這些競選團隊擔任過戰略分析師的布殊競選團隊的資深人士布賴恩瓊斯就對記者說，總統選戰進入衝刺階段，競選團隊當中的信息反饋循環可能會變得非常扭曲，注定要失敗的選戰陣營仍然會竭盡全力想辦法相信仍然有機會翻盤而走向勝選的一方，這個就可能會顯示過度的緊張不安。而多項的調查結果顯示，距離總統大選投票日一個禮拜，這一次總統大選的選民提前投票的熱情可以說是空前高漲的，目前的提前投票人数已经超过了2016年大选的时候所有的提前投票人数。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爱迪生研究等机构对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选举官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截至这个礼拜为止已经有超过6000万美国人投票。数据显示，有33个州的投票人数超过了2016年所有提前投票的人数。数据又显示2016年美国全国有大约5830万人提早投票，当中包括当年三个州实行邮寄投票的人数，提前投票的人数占2016年所有投出的选票的 42% 左右。调查和分析认为，出于对新冠疫情的担心，选举日提前投票的热情在全美国范围内可以说是飞涨的，各个州选举官员都报告了破纪录的投票率，因为选民纷纷选择在11月初之前通过邮件或者提前亲自去投票，提前投票人数在全国已经打破纪录，使到今年的大选成为独一无二的一年。路透社和益索普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接受询问的人是说将会接受今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即使他们可能不一定喜欢获胜者。 不过这一项调查同时发现，在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民主党挑战者拜登的支持者当中，仍然有超过 40% 的人说，如果他们选择的候选人败选，他们不愿意接受11月3号的选举结果。这项在10月13号至10月20号期间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有 43% 的拜登支持者说不会接受特朗普的胜选，而 41% 支持选举特朗普连任的人就说不愿意接受拜登的胜选。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控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学生运动人士目前可以说是名闻微卜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沃克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去年夏天各地爆发抗议活动以来，钟汉林因为广泛参与游行活动而受到追究。钟汉林是香港亲民主活动组织学生动员的前领袖，负责通讯和决策。他14岁就参加了促进香港自由的活动，那个是他首次走上街头参加游行。今年7月29号，钟汉林是根据国安法而逮捕的首位政治人物，罪名是煽动分裂。钟汉林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司法程序的公平与否感到担忧。钟汉林又说，他一直都是在这里促进香港独立，港府不允许反对派出现，所以他目前更加担忧。钟汉林星期二被香港警察的国安小组再度逮捕，地点距离美国领事馆只有几米。他据报准备到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他的前组织一大早就在社交媒体上面报告了他失踪了。根据当地的报道，钟汉林目前被拘留在香港中环警署，之前被执行国安法的警察带走。钟汉林还因为之前的控罪而可能坐监，他在新的国安法生效之前被控犯罪破坏。钟汉林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律师代表将会申请将指控改成侮辱国旗和非法集会，但是他的律师考虑，如果他选择不认罪，他可能被判4-6年的监禁。虽然面临监禁，钟汉林更加担心依据国安法对他提出的指控。他说，这些跟香港之前的普通法不同，国安法更加接近中国的法律，更难提供无罪的证据。北京在香港实施港安法以来，世界各地的批评人士都抨击这个决定，理由是这个决定削减了香港独特的自由。根据中英1997年联合签署的一国两制的协议，在香港向中国移交主权之后，北京保证香港在2047之年保持高度自治。香港去年爆发亲民主抗议之后，北京2020年6月30号在香港实施了国安法，这部法律禁止分裂、颠覆恐怖主义和与外国势力勾结等，它的细节可以被广泛解读。中国大陆在中共统治之下的司法系统和审判方法都和香港不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新的国安法在香港终止了暴力，恢复了和平。他说，如果能够维持稳定香港的经济，就能够复苏。新国安法自然影响到香港的异议人士，新法生效之后，亲民主活动的人士罗冠聪很快就逃到了英国，另外一名知名的活动人士周庭亦都被捕了。香港地面的抗议活动已经减少，部分原因是担心这部法律的影响。示威人士使用的受欢迎的口号解放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亦都在香港被禁。美国之音就这个报道联系到香港的警方，但警方并没有置评。钟汉林对未来感到悲观，学生动员在香港的活动已经停止，他被禁止在等待审判期间离开香港。钟汉林又说，他目前就是处在一个大监狱当中，他根本并没有几多的选择，他目前只能够四处行走。虽然未来并不确定钟汉林还是决定留在香港，他说问题是很多人希望离开香港之后开始新的生活，忘记过去，但是他没办法接受这一点，对他来说他依然想和香港人民在一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同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二在印度和印度外长苏杰生和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了美印二加二战略与安全会谈。华盛顿和新德里的强势联手对北京会带来些什么的影响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0年10月27号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德里会谈前合影留念。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两位主管国家安全官员到访印度的主要目的是加强美国与印度的战略关系，以压制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张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印度与中国正在两国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在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下一个星期之际，美国国务卿与国防部长出访印度能否夯实美国与印度的伙伴关系？在北京与华盛顿和新德里的关系均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印度能否成为华盛顿对抗北京的一个可靠伙伴？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美国和印度都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受害国，再加上今年中印边界爆发的冲突，印度与美国加强联系与更广泛的合作，包括军事方面的合作，使是在势必行的。夏明说，印度肯定会加强和美国的关系，所以这一种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或者美国印太战略合作里面讲的 partnership， 他觉得应该是可以成功的。作为印度来讲，一方面有他的安全需求，因为毕竟中国的崛起比印度施加的压力也很大，所以印度一定会利用和美国这一种战略伙伴关系，使自己得到一种更安全的感觉。因为我们在过去近半年，在洞朗地区，在中印边界一些有争议的地区已经发生了冲突，而且也都有死人，在一两年前洞朗地区也都有各种的冲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对印度来讲，它是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而中国最近在中印边界以及西藏地区也都是进行了非常多的部署和军事配备，所以夏朗说他相信印度是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某种关注和支援。在美印外长与防长二加二会谈举行后，双方宣布签署一项信息分享和防御合作协议，这个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珀这一次访印达成的重要成果，亦是双方在团结对抗中国威胁方面迈出的新的一步。埃斯珀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该协定的正式名称是地理空间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简称 BECA。印度的导弹和自动化武器的精准度和先进功能将因此得到大幅度提升和发挥。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叶耀元认为，这一项协议对于美印共享有关中国的情报资讯有重要意义。他说，现阶段来讲，主要在于印度有地缘之变，日本、南韩本身亦都有地域之变，但是印度可以掌握到一些军方的情资，和日本、南韩可以摄取到一些情报是不同的。资讯交换不会是单边的，一定是双边的资讯交换。美国自然亦都想摄取到印度那一边可以摄取到的中国边界或是中国边境部署的一些情资，这些的情资对美方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基本上情资的交换是印度和美国彼此之间都有互利可以做的一个项目。叶议员认为，虽然美国与印度签署的协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未来美印战略合作走向乃至于是否能够达成军事同盟将取决于印度的抉择。他说，印度其实面临一个抉择的问题，所谓抉择的问题就是在于，虽然印度对中国来讲它的经济互赖性并没有特别高，但是印度某种程度不是完全百分百的要放弃中国的市场，所以讲二加二会谈其实在于印度最后选择要站在边一边。美国是希望透过二加二会谈去重新确认印度是不是如四方会谈的结果一样，
要繼續同呢四個國家與美國建立起一個非常強大的安全連接網。還是講呢一次的會談裏面，美方人員會察覺到印度其實有點疑心，他可能沒有完全要同美國企喺同一戰線。葉耀元話：佢覺得呢一個會談裏面，除咗一部分係為咗未來四邊安全合作做一個鋪路，另一個部分佢亦都同時係喺度對於印度進行一個測試，睇睇印度喺未來係唔係仍然能夠成為美國嘅一個安全夥伴。紐約城市大學嘅夏明認為，印度喺傳統上係奉行不結盟政策，對於加入與美國嘅軍事同盟會有更多考慮。夏明話：如果印度加入呢一種軍事結盟，可能會使佢變得更易受中國嘅攻擊，而中國對外嘅擴張或者係對其他國家嘅軍事敵視行為，反而會全部加喺印度身上。夏明話：佢覺得印度恐怕會謹慎，唔願意成為一個避雷針，將所有嘅危險性往自己身上引。另外，我哋可以睇到印度係加入到上海國際合作計劃組織嘅。所以印度和中國仲是有一定的合作空間，而且印度長期作為一個所謂的不結盟運動的主要領導國家，它和蘇聯的傳統關係非常好，所以今日和俄國的關係亦都是非常近。印度不單止在軍事裝備的提升上從美國這一邊尋求合作，而且亦都和法國尋求合作獲得各種支持，同時亦都是大量的和俄國進行合作尋求支持。俄國人亦都有強烈的動力，不希望印度成為美國的結盟國家，同時亦都不希望印度和中國完全形成一種對立的敵對關係。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美台貿易消息。在美國即將舉行總統大選前夕，美國國會同智囊機構呼籲美台啟動雙邊貿易協定談判的呼聲亦持續加大。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說，美台簽署貿易協定有助分散對中國市場的過度依賴，並且確保供應鏈安全。分析人士認為，台灣的供應鏈實力和全球都有關係，一旦台灣掉入中國的軌道的話，它的後果將會令人難以想像。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雖然161位美國跨黨派眾議員以及50位參議員都發表聯名信，呼籲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台灣啟動貿易協定談判的討論，但是紐約時報美國來之前在一篇報導之中說，萊特希澤因為不願意激怒北京，使到美中貿易協議受到干擾而頂回國會的壓力。在美國下個星期就要舉行總統選舉之前，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在10月27日星期二發布了對美國下一屆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一系列可行性政策建議的清單，其中包括與台灣深化貿易關係的建議。該智庫東亞政策客座資深研究員、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說，美國下一屆政府應該立即和台灣展開雙邊貿易協定談判的探索性的討論，或者是作為替代的選項。他應該和台灣展開一系列關於貿易和投資協議的談判，那些協議累積起來將具有等同於雙邊貿易協定的功能。在同一日，在喬治華盛頓一場關於美台經貿關係前景的視訊討論當中，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表示，深化美台經貿關係是美國兩黨的共識，同美國同為民主體制的台灣亦都準備好同美國共同推進彼此的合作，無論是哪一個政黨主政。蕭美琴說，由於目前的地緣競爭和緊張，供應鏈安全的問題亦都受到高度的注意，以確保重要技術的供應鏈只能夠在可靠與可信任夥伴之間流通。美國政府近來推動的政策亦都是要避免重要技術落入那些沒有相同夥伴關係的國家的控制，而台灣是全球重要半導體及其他高科技產品供應者，美台貿易協定可以將提供私人企業更多市場機會，建立那些技術和供應鏈的連結。他亦都指出，在過去多年來，台灣對中國市場過度依賴，使到台灣的經濟及和安全面臨極大的風險。 當前的政治以及經濟趨勢令到很多跨國企業注意其他市場的機會。他認為美台貿易協定將會鼓勵企業分散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促進投資回流到自己的市場。蕭美琴說，再過幾天美國就要舉行選舉，對美台深化經貿交往的一個支持一向是不分黨派的項目。他非常感激161名眾議員以及50名參議員在跨黨派基礎上面發表聯名信支持和台灣簽署貿易協定。他說，作為一個民主的同伴，他們一直都準備好和無論哪一個執政的政黨合作，亦都期盼雙方繼續在會中所觸及的包括供應鏈安全等各項議題上面能夠有進一步的改善。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瑜伯亦都強調供應鏈安全的問題。他說，台灣的台積電是全球重要的芯片供應商，對全世界手機、電腦、汽車等產品佔有重要的份量。在中國對台灣威脅和日俱增之下，一旦中國控制台灣，使台灣技術落入中國的軌道之後，那個情景將會令人無法想像。他又說，一個重要的問題，他們希望大家今天或者在未來一段時間能夠提出的，就是當他們考慮到半導體產業在中國對台灣威脅的陰影之下的時候，他們能否承擔得起呢？見到台灣的技術落入中國的軌道呢，他們能否接受一個可能性，就是如果中國強迫攻擊台灣，在這個可能情況之下，他們能否接受台灣的技術以及生產技術的能力落入中國的軌道呢？韓宇伯又說，台灣目前處於西方軌道當中，它的技術受到與美國、歐洲以及其他西方民主體制同樣的知識產權、貿易秘密等相關法律的保障，而中國過去對知識產權以及貿易秘密的盜竊受到各方高度的質疑，而它的企業就在這個基礎上面在全世界競爭。因此如果台灣落入中國的軌道，可能發生的轉變將會與當前的情況是完全相反。前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亦都以他曾經在美國政府之中主管經貿事務的經驗這樣表示，從地緣經濟以及戰略利益的層面來看，美台展開雙邊貿易協定的談判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受到疫情影響，大眾對供應鏈安全的重要性有更多的理解，更開放的市場和經濟融合對美國、台灣以及地區都是有益的。唐偉康又說，雖然中國是一個不情願的開放者，他的很多行為亦都是美國的戰略、經濟關切和挑戰，但是那些並不表示美國就是要忽略他，相反的，美國應該和中國合作改善情況。譬如在美台雙邊貿易協定的例子上面，美國更加應該加倍努力和中國共同謀求改善彼此的關係。對於近來中國不斷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威脅，美國政府又在一個星期不到的時間裏面宣布兩次總共四筆對台軍售，引來中國政府強烈反應，並且表示將會制裁美國軍售的廠商。美國之音說，台海緊張加劇，是否增加衝突發生的機率呢？如何管控避免意外的發生呢？唐偉康說，所有人都希望台海和平，這些亦是各方需要努力的目標，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在過去幾年來的言論令人非常之擔憂，在台灣選舉期間的行為更是極度不適當，既挑釁又極具煽動性。美國的反應就是要確認基於《台灣關係法》的承諾，和台灣討論它的自我防衛需求，以便維持台海和平的現狀，因此亦都有近來的軍售的宣佈。對於台海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唐偉康說，這些是難以預料的情況，但是台海情況的確十分之嚴峻，美國、台灣和中國都有責任維持該個地方的和平。韓宇伯亦都認為，台海軍事升級令人擔憂，不過目前應該是美中緊張關係的高峰，他相信在美國總統選舉之後局勢應該會降溫，因為如果是特朗普連任，他需要聚焦於恢復美國的經濟，亦都會面對一些壓力要求改善同中國的關係。如果是拜登當選，他亦都會為了回應選民對氣候變化議題的要求而降低同中國的緊張，因此在這兩種可能的情況之下，他預期可以見到的是美中緊張減低，連帶的亦都令到台海情勢的降溫。不過韓宇伯又說，無論是哪一個政黨執政，他都希望美國政府不要因為台海情勢和緩就放寬對台灣的威脅能力的強化的努力， 而同最近兩次軍售要做的一樣。至於中國外交部表明將會制裁售台武器的美國國防廠商，韓宇伯在答覆另外一個關於中國對美台簽署貿易協定可能有何反應的提問的時候說，台灣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美台完全有理由簽訂雙邊貿易協定，中國的籌碼其實相當有限，正如他宣稱要報復美國國防廠商一樣，因為這些廠商在中國暴露的風險都很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一在記者會上面說，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嚴重違反一中原則以及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對此中方堅決反對並且予以強烈的譴責。他說中方決定採取必要的措施，對參與此次對台軍售的洛克希德馬丁、波音防務、雷神等美國企業，以及在售台武器過程中發揮惡劣作用的美國有關的個人和實體實施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上個禮拜同湄公河下游國家簽署協議，全年分享湄公河上游的水文數據。中國在湄公河上游建造的水電站被控破壞了湄公河的自然生態，加劇了近期的旱災。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在吉隆坡的報導。
中國過去19年來在6到10月份的旱季，一直與湄公河下游國家分享上游湄公河源頭的兩座水電站的水文數據。中國星期四與湄公河委員會正式簽約，全年分享這兩座水電站的數據。委員會成員柬埔寨、老撾、泰國和越南過去多年來一直敦促北京方面分享水文數據。湄公河委員會秘書處首席執行官安比奇哈達稱這份協議是與中國關係的里程碑，有助於下游國家進行洪水和干旱的預報。專家說，全球數據應該能夠幫助為湄公河沿岸的農業和捕魚業社區得到水位突然升降的提前警告。水位的突然升降可能導致潰堤、殃及河邊作物，並使漁船擱淺或者被沖走。國際河流組織東南亞計劃主任加里里說，他應該能夠對泰國北部和老窩以及湄公河下游的其他地區提供一些的幫助，因為你需要更多的數據來更準確的預計並且預報河流水位和水流的情況。加里里說，越是下游的社會就越得不到準確的水文預報，即使中國一直分享的數據都比應該提供的時間要遲，有時只能夠提前幾日提供。世界自然基金会亚太水文负责人古石认为，新的数据将会对预报提供帮助，但是他表示，更大的礼物可能是他能够解释湄公河季节水位的变化与湄公河过去的水文变化不同步的原因。他说，对此的揣测集中在三个方面：气候变化可能破坏降雨周期，土地的重复利用可能使雨水没办法充分渗入土壤，只好更加迅速地流入河中，最后就是水电站。中国银金在湄公河上游建造了11座水电站，有些拥有大型的水库，储存了大量的河水。美国气候研究公司地球之眼今年较早时候指出，虽然中国境内的湄公河水位高于平常，中國水壩的儲水能力仲係加劇咗2019年湄公河下游盆地的干旱。中國對此提出不同的睇法，堅稱上游盆地的降雨少於平時。古石話，中國答應提供的新數據可能會幫助揭露真相。佢話，你如果能夠接觸全年的數據，你就會更好地理解嗰一啲水壩的作用，以及佢哋是否改善或者加劇局勢。所以話，就此而言，事情肯定稍微透明一啲。佢同時表示，這個可能會幫助湄公河下游的國家與中國進行談判，試圖佢哋漁業同農業方面的損失同中國喺發點方面的收益進行更好的平衡。但係亦都有人不相信新數據能夠做到呢一點。華盛頓智庫史丁生中心東南亞項目和能源、水利與可持續性項目的研究員韋瑟比說， 谈判只有在中国进一步分享上游水坝的信息时才能够进行。中国即将提供数据的两座水电站，只有景洪水电站位于湄公河上游，后者是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造的11座水电站中最靠南的一个，储水量亦都远远不是最大的。韦瑟比说，湄公河下游国家真正需要的是更为上游储水量最大的水电站的更多数据，包括放水量和时间等等。韦瑟比说，当你考虑中国在雨季和旱季的总体贡献时，就必须了解景洪上游水电站的运行方法，因为上游电站才是真正的储水站，你只有在这些电站才能够看到限水和放水时水坝的水位的巨大升降变化。韦瑟比又说，所以如果想要搞清楚中国水电站的运行和雨季储水、旱季放水的方式，以及会对下游国家依赖的年度洪水脉络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这些新的数据是没办法回答这个大问题的。湄公河下游盆地的自然洪水补充了很多渔业资源，滋养了丰饶的泛洪平原，几百年来都使那里的社区得以休养生息。比如说，柬埔寨每一个旱季都依赖洪水使淡水渔业资源异常丰富的洞里萨湖的湖水增加4倍，但是过去几年来干旱使洞里萨湖的水位降到历史最低点。专家虽然大多数都认为是降雨缺乏，但是上游的水电站亦都加剧了形势的恶化，中国对此加以否认。韦瑟比和加里里以及古石都认为，中国即将开始提供的全年数据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还远远没办法拯救湄公河。古石强调说，需要了解水电站排放了多少的沉积物，沿湄公河流向下游的沉积物不单止会影响河流的形态、波度和深度，还会使越南鱼米之乡的三角洲地区避免沉入南中国海，至少一半的沉积物来自中国境内的湄公河盆地。古石援引湄公河委员会的数据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开始修建湄公河水电站以后，湄公河的沉积物就锐减 77%。 加里里说，湄公河上游的水电站和他们位于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的分站亦都应该分享更多的操作数据，以便下游国家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发电项目会对河流产生怎样的影响，而不单只是中国的电站产生的影响。他说，越往下游就有更多的变数，这个就是其他湄公河国家政府和湄公河下游盆地大型项目开发商能够提供数据亦都十分重要的原因。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有关俄中关系嘅消息。咁普京最近话俄罗斯同中国有可能组建军事同盟。咁普京讲嘅呢番说话，目的咧被认为系向西方国家发出信号同警告。而普京选择讲话嘅瓦尔代俱乐部更加被认为系俄罗斯影响西方制定对俄政策嘅重要平台。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喺莫斯科嘅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2日在瓦尔代对话俱乐部上面通过视频发表讲话，并且回答提问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目前是如此的密切和相互信任，虽然没有结盟的需要，但是理论上讲两国仍然可以建立军事同盟。普京说，两国定期举行军演，军事技术合作也都非常密切，但是更重要的是双方军事科技的交换。普京特别强调，虽然双方目前都没有设定目标以建立军事同盟，但是绝对不应该排除这种可能。在普京讲这番话的稍早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亦都警告说，在对外政策上面，莫斯科可能会逐渐减轻对西方的关注，亦都不会更加在意西方针对俄罗斯的立场和态度。拉夫罗夫甚至威胁说， 俄羅斯未來有可能不再將歐盟當成夥伴，因為歐盟目前的狀態並沒有準備好與俄羅斯正常對話的互動。拉夫羅夫認為這樣做對俄羅斯來說不是悲劇，俄羅斯亦都不感到利益受損，因為俄羅斯在國際上還有其他合作的夥伴。俄羅斯領導人在對外政策上面發出的這一連串新訊息的時候，美國總統大選即將投票。俄羅斯和西方關係因為反對派領導人納瓦利尼中毒事件繼續惡化，歐盟領袖德法兩國過去都主張與俄羅斯保持接觸交往，但是批評普京的俄羅斯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尼最近中毒之後，德法兩國帶頭推動歐盟對莫斯科新一輪的制裁。西方指控莫斯科利用國際禁止的化學武器試圖毒殺納瓦利尼，一些媒體的報道更加認為納瓦利尼沒多久之前在去西伯利亞旅行的時候曾經兩次被投毒，普京秘密警察頭目、聯邦安全局副首腦幾日之前下台，亦都被認為同呢宗事件直接有關。密切關注美國大選的好多俄羅斯國際問題分析人士話，如果民主黨的拜登當選執政，美國對克里姆林宮的立場未來會趨於強硬，針對俄羅斯的制裁亦都會更加嚴厲。在這個背景之下，談論和中國結盟被認為是普京試圖向西方發出警告。戰略問題學者蘇斯洛夫認為這些是普京對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和戰略對手所發出的嚴重的信號，那個就是俄羅斯目前暫時還不需要與中國結盟，但是如果形勢進一步惡化，並不排除與中國結盟的可能。但是蘇斯洛夫亦都認為普京在講話之中不單止沒有批評西方，更高談闊論保護自然環境和生態。如果民主黨人拜登真的能夠入主白宮，在這些領域俄羅斯可以和美國找到很多共同的語言。普京這次講話之中還提到中國、德國正是朝著超級強國邁進，而美國已經沒辦法守住今天的特殊地位。莫斯科的一些時事觀察人士認為，考慮到今天的美中關係以及美國和德國之間的很多摩擦，普京講的這番話的背後的動機可能希望俄羅斯亦都能夠韜光養晦，同坐山觀虎鬥，令到中國同德國企喺同美國直接對抗嘅前線。普京仲表示，一旦美國喺亞太地區部署中短程導彈系統，俄羅斯會對此回應。普京仲特別強調，莫斯科並不反對將中國亦都拉入到核裁軍多邊談判當中，但美國應該自己去說服中國，而不應該指望並且將責任都推給俄羅斯。普京講話是每年十月舉行的瓦爾代對話俱樂部活動的重頭戲，但除了國際關係學者和時事評論人士之外，很多俄羅斯的媒體對普京今年講話之中有關中國的部分反應低調，一些媒體甚至乾脆不提。當地媒體更多地將關注點放在普京講話之中的其他內容之中，包括納格爾諾卡拉巴克的衝突、尊重阿爾多安同不想同土耳其對抗、獨聯體國家吉爾吉斯斯坦、白俄羅斯同烏克蘭的局勢，以及普京對納瓦爾尼中毒事件的評論，還有2024年總統任期屆滿之後普京是否會繼續留任等等。中國官方亦都對普京有關同中國結成軍事同盟的言論作出回應，中國僅係讚咗目前的中俄關係，總體反應非常謹慎。普京在去年十二月舉行的年度新聞發佈會上面，亦都同樣提到過同中國的關係，但是普京在近一年之前表示，俄羅斯目前並沒有同中國結成軍事同盟，更沒有結盟的計劃。普京在去年十月的瓦爾代會議上面都表示，俄羅斯在幫中國建立導彈密集的預警的系統。俄羅斯政治學者薩林認為，目前全球戰略重心轉移到亞洲，挖掘了俄羅斯權貴階層之中支持和中國更加走近的集團，提供了更多的論據。他說沙林說，俄羅斯權貴階層之中有非常有影響力的集團認為，中國完全可以取代西方的經濟地位， 因为西方和美国的制裁试图切断俄罗斯从国际上面获取金融资本和高科技的渠道，他们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能够取代西方。但是萨林认为，针对中国并不是所有权贵集团都坚持这个立场，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俄罗斯来讲，中国目前还是没办法取代西方的地位。亦都有其他俄罗斯战略问题专家认为，因为同中国相邻，俄罗斯必须同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拥有密切的关系，这是目前俄罗斯对外政策之中的重中之重。但是另外一方面，俄罗斯亦都应该避免对中国形成依赖，为此俄罗斯必须同日本、印度、越南、蒙古、南韩等中国的邻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坚持这个立场虽然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但俄罗斯别无选择。同时俄罗斯国内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将中国继续视作威胁。一些军事分析人士都认为，俄罗斯东部军区之中除了海军的太平洋舰队之外，陆军仍然以针对中国为主，包括今年在内远东军区陆军邻近中国边境地区的各种活动从未中断。以上是美国之音纽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三海倡议计划包括波罗的海、黑海和亚德里亚海地区的12个民主国家和欧盟成员国，其宗旨是促进新的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南北连接、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防范俄罗斯和中国等威权政权的恶意影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三海倡议高峰会上发表讲话时，敦促其成员国捉住我们目前的机会，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蓬佩奥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启动增长，吸引私营部门的投资，同时长远的提高生活水平。此外，我们还有机会将我们的基础设施和能源市场连接起来，为子孙后代带来经济安全。国务卿蓬佩奥说，一个资金充足并以行动为导向的三海倡议将会帮助实现这些共同目标。他警告说，即使是现在莫斯科和北京的威权政府正在以基础设施交易为有利，以此作为对自由人民获得战略和政治影响力的一种方式。我们在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上看到这一点，从老挝到黑山共和国再到巴基斯坦，我们看到中国在全球的基础设施交易带来的粉碎性的影响。美国不愿意看到威权强权再度破坏自由国家的主权或自由。美国的确已经展示了决心，宣布将向三海倡议的基建项目基金投入最多可达10亿美元的资金。国务卿蓬佩奥敦促尚未对这个基金进行投资的三海倡议成员国现在就向基金进行投资，同时敦促其他成员国追加投资，下一步必须是利用私人企业的力量。国务卿蓬佩奥说，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说，关键是国家政策要尽可能有吸引力，而不是偏袒国有企业或者让政治妨碍投资。另一个担忧是安全。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共产党正等着吸走你的数据，关键的通讯、能源和交通网络必须排除不可靠的供货商。国务卿蓬佩奥说，最后的关键一点是必须要将言论化作行动。他说，我敦促你们能够将首期跨国项目很快从概念向准备就绪阶段转移。国务卿蓬佩奥最后说，在你们前进之际，应该知道你们不会孤单，我们与我们的欧盟朋友共同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强大基石，这个是我们当代以及未来世世代代的友谊根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